新年好。2007年7月31号，我离开上海，到今天6年过去了。今天写信，祝你们新年愉快。2007年，我离开中国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对寄生的、垂死的、万恶的美国的向往，知道自己要和伟大、光荣、正确告别，想早点和他告别。我记得我说了无数次，我生在红旗下，长在蜜罐子里，我心里知道我们真正的生活营养不良、衣衫不良。记得母亲要我穿姐姐的衣服上学，同学笑话我，我不肯再穿，母亲用暴力强迫我把墨棍打断了。可见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蜜罐子里。1992年我回上海，2007年离开，住在一个棚子里，成了父母的负担。用了15年时间，没有后台，和贿赂无关，凭自己的努力，在朋友亲人的嘲笑中，笨蛋傻瓜，终于可以不要做笨蛋傻子了。6年里我努力地学习了英语，听英语总有点管不住自己的脑袋，我今天的英语也不是在中国能比的了。今天我已经不听英语，我更喜欢听中国人唱歌，听得高兴了也会哼几句，享受生活。我知道美国人听音乐也是享受，然我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，我不能从头来过，认命吧。如果有来生，我要生在美国，在我老的时候感觉到英语歌的魅力，回忆自己的55年的中国生活。从宏观上看，是父母亲在20岁的时候从乡下移民到城里，才有了我的小学、中学。我的生活是艰难的，父母的日子也是艰难的。1992年，是父母的包容，我才能在上海完成美国梦。没有父母，我大约现在只能讲一种语言，不可能成为美国公民。我没有大智慧，和父母相处的时候看到父母的好，离开了才知道父母的好。人应该有这样的智慧，在一起生活相处的时候看到对方的好，分开的时候才去认识对方的缺点。做到这样，他的生活会顺利很多。我在美国6年，亲眼看到了无数没有身份的中国人死活不肯回中国，看到他们骂中国、骂美国、恨美国，但提到让他回国他就跟你急。我看见中国的小学生抱怨美国学校的伙食味道不好，像糠，想要妈妈烧好吃的，可妈妈想的是学校是免费午餐。我到图书馆看书，知道了1860年美国出钱要天朝的子民离开中国，谁也不肯，谁肯离开故乡呢？最后美国出钱卖他们到美国做工。然1980年，这些离开了故乡的子民的老乡冒死借几十万的高利贷，从天上、地上、海上偷渡美国。20岁的姑娘情愿嫁给60岁的老头，要到美国，要告别故乡。看报纸，美国有1000万移民，有500万从中国到美国的移民，其中55%是非法移民，他们做最苦的工，拿最低的报酬，他们不肯回中国，不肯走在大路上，要走艰难的移民小路。1950年，有几万知识分子从国外回中国爱国，结果只能爱农村，去接受改造。毛泽东说他们不认识韭菜和草。2013年，美国的大学里有许多大学生，他们的父母是中国政府的领导，有些骂美国的人非要把他们的孩子枷锁送到美国生活才放心。我看报纸，知道中国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， 如今农民也有了养老金，如今你们都住进了装潢过的大楼，我休息的时候总到图书馆，美国的图书馆真好，宽大明亮，比我的家好，可以免费上网，可以借各种小说，有毛泽东的书，有希特勒的书，我没有时间看，我看我可以自己分析总结，我不分析不总结了，因为总结分析再好我也不能改变过去，我大部分时间听中国人唱歌了，我喜欢到老人中心吃饭，便宜营养，一个大厅50个桌子，一凳一块五角，一杯牛奶，一个水果，菜肴天天不同，饭后有时候会和洋鼻子聊天，我告诉他们我比他们更爱美国，根据美国的法律我可以提出亲属移民，即26年之经验，我认识到人生活在哪里不重要，关键是他合适哪里，关键是他本人的意愿，而且美国也是人的社会，人的缺点美国社会都有，你说人人平等吗？黑人知道别人瞧不起他们，你说工作就应当取得报酬吗？我加班就不一定能到加班费，来美国寻求法律解决自己的困难，中国寻求青天大老爷，盼望红太阳解决自己的困难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父母生活在旧社会和新社会一定有很多体会，我无法体会，我小时候曾夸口说要做元帅，回忆起来可能是父亲为国民党将领工作过，觉得做将领威风，我从父母的言语中看到了，于是说了父亲想说的话，受到肯定，得到夸奖。我小时候被父亲带到西仁机场的职工宿舍住了一个星期，看见父亲回宿舍就知道晚饭来了，今天回忆起来知道父亲在厂里不是领导，带我进职工宿舍违反职工宿舍管理规定，只好把我关进宿舍求我的安全，自己的安全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结果是我要被关在宿舍里，那种被关的味道不好。父亲有过被争取在解放前加入共产党的经历，然没有加入，我开始觉得可惜，今天觉得是对的，因为那时加入杀头的概率很大。文革时我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曾拿出童子军的腰带，结果同学笑童子军是国民党的东西，吓得我魂飞魄散，不知父亲有怎样的童子军经历，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烧掉了国民党的钱，为什么不丢掉童子军的腰带。祖父因为支持一贯道丢了乡长的职务，我在美国的图书馆看到了一贯道，知道了一些真相。我小学回老家看见祖父的家挂了一墙的奖状，现在分析祖父有风光的时候，但是祖父要我做的是告他的大队领导，祖父丢了权后心情肯定不好，但他没有明白为什么丢权。我40岁，祖父口口声声皇帝怎样怎样，他明白皇帝活着他一定的跪着，他的目的要我尊敬他，确立他的话语权。我庆幸我终于能不要政治第一了，客观地回忆往事了，我们的祖先做过国民党的乡长，做过共产党的乡长，1949年前有光明，1949年后有黑暗，然知道一些家里的历史笑谈比较好。我们的家属有叔叔做过解放军，在哪一年我不知道了，祖父拿的抚恤金还是老百姓出的，而且晚了7-8年，换皇帝死了很多老百姓，解放的是新皇帝，受苦的是老百姓，不换老百姓不一定不肯，但新皇帝一定不肯。我是52年生的，62年以前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深，72年以前的经历受社会影响深，82年以前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， 我说我要做元帅是从父母大人的眼睛里读到的信息，每个孩子都这样跟在父母后面说长大了要赚钱给父母用，父母很高兴，长大了父母知道还是养老金靠得住，今天的父母大概不会让孩子说这样的话了。孩子给了父母童趣，今天孩子回忆自己的童年是一张白纸，父母回忆孩子的童年是无比的快乐。我小学时回过一次故乡去抓爷爷的情妇，我至今深深后悔。我大学回过一次故乡，老古母用一个咸鸭蛋招待我，她的儿子要吃挨了打。农村过的什么日子，二古母的床上只有棉花絮没有被套。那是1976年，我们伟大的领袖像精神原子弹威力无比，我们的亲人缺衣少穿在贫困线上挣扎。假如我们的父母不移民，我大约也和姑妈一样饥饿寒冷只有自己知道，嘴上还要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。我今天也有外孙外孙女了，我如果遇见他们，我一定不要这样的仪式，找个椅子中间一坐，让外孙磕头叫外公，外公给红包不要，我要让他们做主人，我做牛做马，在玩中体会亲人的乐趣。也不要告诉他们美国是孩子的天堂，我只管用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让他们的小脑袋觉得自己是人，外公是马是牛，这样他们长大了回忆才会充满阳光。外公不是马不是牛，是他们的开心果，外公不需要叫他们怎样做，他们自己叫自己才是真的管用。上述40年外公在江西农村变相劳改，后推40年我们的外孙外孙女一定领导自己的核心力量是自己，指导自己的理论基础是他们自己的大脑。孩子们是不可以被误导的，我真的认识到孩子是主人，我们不要在他们长大后回忆明白自己是说了大人要说的话，做了大人要做的事。他们应该玩，在玩中体会喜怒哀乐，大人应该在他们的童年时光中找到自己的快乐，也做一个孩子，大孩子，而不是他们的主。我在中国过了55年，从10岁起算读了45年书，说毛泽东书一定要读，今天一定不读了，因为即使是小学的课本说毛泽东的事情，今天共产党自己也改口了。说到书，我读的基本上是要忠于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领袖，读得头昏脑胀，说孙悟空读得心花怒放。5000年那么多书，我想大概别人也和我一样喜欢读孙悟空，因为他造反不讲规矩，把天堂的规矩用金箍棒全扫了。天堂的规矩是越王大帝定的，越王自己不遵守这规矩要别人遵守，孙悟空吃足了他的苦头。然今天我到美国6年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们欢迎喜欢孙悟空，因为孙悟空是个奴隶，我们也是奴隶，但如果他成功了做了皇帝，他会让我们过好日子吗？不会，皇帝只能一个人做，其他人还要做奴隶，他才能高高在上，那我们的日子比黄连还苦，他一定比老皇帝更坏，他用金箍棒打我们，他对我们不讲规矩，那我们只有被杀头被劳改下18层地狱。怎样才能防止呢？要法治，要法律至上，法律要管住领导。我在美国读了6年书，和平自由，今天不读了，和平自由没有健康重要，人到60岁知道健康的重要了。我今天把锻炼身体作为第一任务，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做3次广播操，雷打不动。其实健康是得靠自己，别人没办法帮的，药也是靠自己的细胞起作用，一天一天的快乐生活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最后一次告别。告别会说些堂而皇之的话，骗别人可以， 让我们的后代读，恐怕他们不会相信，他们不相信就等于白写，等于零。所以健康的活着，在自己能做的时候把自己的事情做完，靠孩子，孩子有自己的历史使命。我还是有幸能看到两个世界，我小时候看见外国人参观中国家庭，居委会领导要找中国家庭的主人谈话，要换掉他们的家具，并规定他们说什么不说什么。我心里知道外国人的生活一定比中国好，晚上躺在床上偷听美国之音，一听就落迷，然第二听听人说一定复议，说美国是反动派，打倒美帝。所以我的梦是从毛泽东骗人的政策开始的。我在1977年和美国聊了几句，外国人走后立即被公安便衣带进公安局。我想经历过这些骗人宣传的人一定有这样的想法，要用眼睛亲眼看看腐朽寄生垂死的美国。2007年我真的到了美国，我看了6年。美国人不欢迎人参观，但你参观后一定会发现他们不骗人，你说不定失望。他们听说你是中国人，会告诉你毛泽东伟大，他们翻开中国文革的照片，看全中国都沉浸在毛泽东的红海洋中了。假如我生在美国，我在美国读人民日报，我说不定也会说毛泽东好。然我55年耳闻目睹，我选择告别毛泽东。小时候想到外国走走是做梦，今天我真的可以去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了。然我已经62岁，我这个世界公民知道是可以去德国、英国，然时间、精力、钱，我去不会很愉快的，还是不去为好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到朝鲜去看看。我到了朝鲜，我会跟着叫金正恩万岁，让当所有的人迷信的时候，你告诉他们迷信不好，你除了得到牺牲不会是别的东西。我会帮一个年轻人带他到美国看看，让他体会到他们当年的愚蠢。一代一代，上一代给了我们生命，也给了我们错误，我们总是恨恨地想上一代给了我们不必要的错误。隔着一个太平洋远处看，静下来想，还有比生命更重要更宝贵的吗？我们给下一代什么？我们给了他生命，我们不要再给他们我的错误。上一代的传统规矩到我这里为止，我自己的经验想法错误正确到我这里为止。我和孩子相处，他们是主人，我要从他们的眼神中找到他们要说的话，要玩的事，和他们一起玩，在玩中愉快地完全地做一个大孩子。我要的是和一个孩子玩的过程，找回做孩子的美好感觉，而不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他们幼小的天真的心灵，等他们长大了再用年轻的金箍棒反掉这些传统规矩。我的正确错误过时了，孩子们会有自己的正确错误，那不是我们上一代人能左右的。我在美国看了6年，都说自己的家乡好，我说美国好。回上海我会和父母聊聊过去，如果愉快就追问一些1930年后的事，如果愉快就问问1960年以前的事。父母也可以主动告诉我些什么，宗旨是愉快。当然也会和兄弟姐妹聊聊，说说故事，当然也会找时间做做牛做做马，做外孙外孙女的马，和孩子们欢乐上海行。父母一定吃了很多苦，挑一担米赶一头猪，全部家当到上海，被上海口岸没收全部家当。不吃这个苦，我一定在乡下养猪。我的指腹未婚的第一个对象孙世英现在就在乡下养猪。我的表弟表妹比我聪明，然他们的美国梦只有等他们的孩子去上海家交大，叫我向往湖水青青，其实和别的湖水一样， 桉树青青，其实和其他的桉树一样，主要是有很多美丽的仙女在那里读书，又会说英语。我学了几十年英语，不到那里去还能到哪里去练英语？我到美国6年，没有给父母写信，因为我明白我不想要父母知道美国的苦和乐。父母应该注意周围的事，活在当下，而不是远方太平洋对岸。也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到父母给了我生命，功劳是主要的，错误是次要的。那时写一定有怨言，不如不写。父母生了孩子，孩子又对自己的孩子宝贝得不得了，一代管一代，好像麻布袋。书上总说祖宗在上，实际孩子在上，祖宗吃苦在前，孩子享受在后。比起祖父来，父亲生在1920年骑过自行车，我比起父母来坐了飞机。张小芳20岁做了大学老师，请了保姆。我不知道我的外孙女外孙将来做什么，我知道他们一定比我好，根本不需要我告诉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。我要做的是和他们一起玩，做一个鸟在前面带路，带他们去刮外国公公的鼻子玩。